让我们真的住到神同在的这个里面，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见证的，是别人看到我们呢，真的不是只听到我们说我们怎么不同，是看出我们的确是不同。愿主也借着士师记的教训继续来成为我们的接近，让我们在你面前思考学习，被读者提醒。感谢主，你赐福给我们这个小时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还是先传一下这个出席登记表。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你第一次来的话，你也请留下你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参孙的故事不会没有人没有听过的，因为呢好莱坞都拍了好几个片子了哈，《Samson and Delilah》。不可能没有提过的哈，但是呢，那些世界商业的都要来讲这个故事，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更是要了解这个故事哈。那我就看到这个参孙力大无穷啊，真的是再没有看到像他这样的那么大力，所以呢，一看到呢，就让我们小孩子想到那个 Superman， 对吗？哇，中间一个 S， 然后呢，在那边就飞上天啊，然后这个什么，整个星球都可以拖下来的。可是呢，我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讽刺性的人物，所以呢，有人就称他是 a weak, strong Superman， 一个软弱的强人。你觉得两个怎么可能会摆在一起呢？你也许可能在你生命里面看到我是一个非常挺了不起的人。但是你可能是一个 weak, strong man， 在神的国度里面看事情，不像今天的世界里面看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13到16章来看这个人的故事，因为章节比较多。我希望你每一次来的之前呢，都把它读一遍哈，因为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来念的哈。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这个图表，应该对大家来讲很熟悉了。如果你去注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已经进到一个循环的里面啊，循环里面是最后的一个循环，最后一个循环。那我们说嘛，这个很糟糕的这个英雄呢，我们说他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OK 啊，我们有时候啊，不要只是在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啊，好像是很怎么的，可是呢，头脑太简单了。会做事不会做人啊！那我们今天在他的之前，不要忽略有几个不出名的士师，不要因着这个参孙这样的出来了，就反而那些稍稍提过的人呢，我们就没有去在意他，因为上帝从来都不浪费圣经的篇幅的。他记那个什么样的一些地点，他记一些的战士啊，记一些的人数，记一些的名字，通通都有他的目的。我们今天也来看这几个被提的哈，包括什么呢？在耶弗他以后，有以比赞，有以伦，有雅顿。我们知道神可以拣选卑微、贫穷、软弱的，圣经说使刚强的人、尊贵的人羞愧，但是并不是说神就不拣选已经有地位、有权势、有才、有力的人替他工作。神也选那些的人，社会里面很有地位、已经很有成就的人，所以因此他们的作为是更显出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在第十章第三节里面啊，提到有一个雅尔啊，这个雅尔呢是已经是有很有福气了，他在社会里面呢是受人家尊敬的，这个人讲话已经是被人家接受、被人家肯定的。那在十二章，这个耶弗他以后呢，神又兴起了另外三位的士师，一个以比赞，一个以伦，一个雅顿。这三个人里面呢，其中两个人是有钱的啊，当时呢有子孙啊，有很多的旅居，就代表你是一个是有名望啊、有财富的人啊。所以因此呢，圣经特别就用他们有多少孩子啊、有多少的这些仆人来证明他们的地位。可是如果你像看一下 这三位的士师统治的年份很短，加起来多少年？六啊、七十八，加起来多少年？25年。啊，在这个之后，一个起来了啊，另外一个了，又一个了。好像从耶弗他开始，太平的时间是越来越短。好的日子越来越短，因为人越来越快忘记神。我已经讲过了，通常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这个哇，我的爸爸，我的祖父是做牧师的，到了第二代，有可能生了几个儿子，里面有一位是牧师，可是第三代呢，可能都不上教会了。有时候不是你的选择，啊，政治变，环境变，可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因为人马上就把神给忘了，甚至说可能犯的罪越来越甚，因此哈，神的管教越来越频密，越来越加重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好像这个球啊，从上面滚下来的时候越滚越快，越滚越快，越滚越快。所以说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的败落，灵性里面的那种 的退步，是很快的，加速的，啊，一直到了这个参孙。请问参孙出现的时候，神惩罚他们多长时间？40年。你比较一下前面的几个循环，看出什么没有？这个参孙的对当时的惩罚也是最长的，啊，最长的。啊，很可惜的是哈，这一次百姓进入第七个循环，也是呢最后的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再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祈求耶和华，甚至到最后啊，他都要把那个士师啊，参孙啊，双手送给那些非利士人。以前都没有这种事情，都是士师起来帮他们打赢了这样。但是到了参孙以后啊，这些以色列人甘心把他绑起来送给非利士人，表示什么呢？百姓都没有指望要脱离得拯救了。第一，已经不懂得怎么样求神了。第二呢，根本也没有这个期待说我会被得救，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软弱到那个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没有想到要祷告，我就不觉得有用了，我就已经放弃了。上帝都没有放弃他，他是已经先放弃上帝了。然后后面更糟糕，就是从参孙以后就没有士师了。 OK，你既然都不期待我拯救你，上帝为什么要来拯救你呢？所以人已经对神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不是神放弃他，是神人先对神来这种放弃。好，所以啊，我们看到罪使人失去希望。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走在绝望当中，也许可能要回到在神面前要认一些的罪。我为什么觉得那么灰心呢？为什么觉得我没有信心？为什么我觉得是好像没怕？你没有认罪，因为你一定是把别的东西放在上帝的前面，所以那个东西不成就，你就觉得人生就你人生绝望什么？上帝拯救我们，永远都有希望。可是你没有觉得有希望，你觉得绝望是因为别的东西已经代替上帝了。这个是一个罪，弟兄姐妹，这个要到神的面前要悔改的。那我们来看哈，士师记的十二章啊，那第八第十节，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占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出嫁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占死了，葬在伯利恒。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以比占哈，啊，那 他的名字很特别，我觉得是有时候为什么圣经是花这个篇幅来记忆呢？是因为可能他们这个记载都有一点点的启示。我们来看这个以比站的名字叫做劳苦，劳苦，希望他不是为儿女劳苦、为这个家庭劳苦，他也是一个为神劳苦的人。然后圣经说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哇，这是加起来就是很多啊。可是特别提到说女儿都嫁出去了， OK， 那当然女儿都嫁出去的啦哈。可是为什么要特别提这样一句呢？有解经家认为啊，就表示他们是嫁到外乡。你看啊，因为他说他众子，他30个儿子都是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所以有可能从外面娶了30个媳妇进来，然后自己的女儿也嫁到外地里面去。嗯，我们来想说，难道他是想要政治联盟吗？以前都有这一种的哈，就是说互相结亲，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攻打我，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但是啊，我觉得说，会不会这个做世事的人就想到说，嫁到外面去，也许世事也是为神的缘故呢？我们想到啊，有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那种的胸怀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就是创办这个卫理公会的哈，约翰卫士理，他就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所以卫理公会的开始呢是传道人那个时候还骑马然后到不同的地方讲道的。Okay， 他从那种循环的讲道叫做巡礼会，知道吗？卫理公会又叫做巡礼会 Methodist， 是他们有一套的方式，就是说今天你在这边牧区，然后那边牧区 circulate 的。所以呢，他们就感觉到说，我不是只是在这边牧养一群人我要世界里面很多人有需要，所以他们就到不同的地区里面去讲道。我没有想到出名的戴德生从英国跑到中国，自己是行医的，那去到中国的时候，他说我如果有1000条生命，没有一条是不留给中国人的，可惜他只有一条，但是呢他自己不能够给的中国人，他培养出来的一代二代三代四代都是为中国来献身。他的世界里面包裹了他的心里面包括这个世界。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胸怀。有一个母亲，她3个儿子，大儿子到了非洲里面工作，那在那个地方条件不好，有这个热病就死了。那死了他又祷告，又把另外一个儿子奉献给神，结果同样的病染上了又死了。那教会呢就举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就也来赞扬这个母亲真的那个 的心。但是呢看到他那么伤心，他们也很难过。但是那个母亲说我伤心并不是我没了2个儿子，我伤心是我没有第3个儿子可以再奉献给神。我们今天一个都不肯交出来，让他多睡一点吧睡得好精神一点啊，昨天啊打球很晚啦，上帝晚一点去无所谓。一个都舍不得交出来，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我们从小就灌输给他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你从小就给他一个 message 说上帝都是次要的，当你忙当你什么的时候可以先把他搁下，这个是我们给他们灌输的一个 message。 以比站以后有希伯伦人以伦，他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希伯伦以伦死后就葬在希伯伦的这个亚亚伦。那这个以伦的名字是大树当时在中东的地方里面呢，就是绿树跟那个橡树是比较大的。那他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柱子。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在这个国家成为国家的栋梁，对吗？都希望他们是有作为的，就好像一根柱子一样的，可以撑得住的，撑得天，可以顶得地的。我们就想着说哪一个人不想他有作为，可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又怎么看呢？ 有些人可能在世界很有作为，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看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拿到的奖杯都是为父母为自己的，没有一个是为上帝拿的。那我们在想，圣经里面在这方面有给我们什么的教导？瑞古尔牧师哈，写标杆人生，他就说，当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坐在床边里面说，上帝啊，如果今天我有一事无成，我还是要更认识你，更爱你。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告诉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很蒙福的。我就算是好像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可是我只是觉得说，上帝，我更亲近你，我更爱你，我更追求你。神在面前里面，神都 喜悦过我们拿多少的奖状拿给他看。我们来看这个以伦之后有以比顿的人系列的儿子亚顿，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啊。比拉敦人系列的儿子亚顿死了以后，葬在以法莲的以比拉啊，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顶。那我们来看哈，这个亚顿的是卑贱啊，可是你看他最后他有多少个孩子，他是有多少的驴驹哦。所以啊，英雄莫问出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出身并不是什么样的条件，可是呢，我们愿意为神来做事情，你就算是一个是没有什么名校出来的，人看到你给你的尊重是加倍的。就像一个是很能够喂养人的一个人，你有什么事情你都是去找他的，因为你觉得 他从神那里就有智慧就有能力， 你喜欢跟他谈，因为他的祷告很有力量。这些人你不是很想要接近吗？还不是你公司的什么什么 CEO 还是什么人呢、啊？你找的是什么人？是那个你认为是在属灵上面很有分量的人。那我们不晓得哈，这个人他被神抬起来，就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有耶稣的心为心 OK， 那耶稣的心什么心？他就是一个存心降卑以至于死，所以上帝就把他升高的这个心。所以啊，我们想到上帝是降卑那些骄傲的人，抬升那些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背景什么这个不重要，也不要太关注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他只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作为，他将来有一天就是人人都尊敬的一个人。好，那你看这个图表就知道了哈，圣经里面稍微人数比较多的哈，那孩子比较多的都给你列出来了。你看有多少个出现在四世纪啊？一半以上 ，OK， 一半以上。所以你不要说神不祝福那个地方，你就是在那边是胡搞犯罪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也是在那里的哈。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是我。哦，上帝的恩典在哪里？因为事情发生了你就去埋怨上帝的恩典，但是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你有很多得来的东西，也就是已经上帝厚厚的加给你了哈。好，那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参孙的身上哈。那时间我又紧凑一点点，因为今天我们多了一点的时间哈。 OK， 我们来看这个的参孙，他如果读四世纪十三章，四世纪十三章哈2-5节，请大家帮我来念好不好？四世纪十三章从第2节念到第5节，请。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玛拿雅，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就听到这边。那我们看到啊，参孙的出生是很传奇性的。首先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呢是蒙神拣选的，好，蒙神拣选的。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 本来父母是不可能怀孕的。祷告，因为当时的社会来讲，不孕 是真的是一个羞耻，因为你的福分就好像是用子孙来做一个证明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儿女，哎，上帝就怜悯他。然后呢，上帝说他在母亲的胎里面呢，我就特别把他分别出来啊。第五节说他要归给神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发现啊，一些人也不育的啊，或者说很想有小孩的，也找我们传道人祷告。我们心里面想说，我们当然要为你祷告，可是我们祷告，我坦白说，我心里面就说，以后生了这个那么难得的宝贝孩子啊，那么难得出来，他会不会爱这个孩子会多个爱神呢？所以我就很挣扎，我说上帝你看着办吧。当然在他面前就祷告啊，上帝赐下给孩子，私底下说上帝你看着办吧，假如生了他不爱你，你不如就免吧。但是他假如这个孩子真那么难得的，就学这个哈拿，学这个玛拿，那你就赏赐给他吧，使他在神的国里面被你大大使用。传道人是很有挣扎的，很多东西也不能够告诉当事人，对吗？但是背后里面呢，所以你看保罗说他担天下之忧啊，他担教会的忧啊。你一直想到说没有孩子很忧虑，我们想到你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更忧虑。但是神的给你的怜悯，你把它当成什么呢？明明神给你的祝福，你最后把它变成什么样呢？有一个姐妹在我们以前的母会不育啊，很难啊，得了一个孩子，靠着打针补胎，把工作辞掉，在床上面躺了差不多将近8个月啊。她的那个公公来的时候还取笑说，这个是万金啊，何止是千金啊，一年的薪水都在她上面了。弟兄姐妹，分别出来，你有想到神给你这个孩子是为了上帝的吗？还是为了你？然后呢，神在他身上里面有计划的，因为神已经讲了，将来他是要兴起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神是要借着他来打败非利士人，所以神在身上里面有一个托付。不要以为说啊，参孙的出生是很特别很特别，那当然是特别，其实啊，你看他跟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开始跟参孙是相似的，我们也是蒙恩的人，我们也是被神拣选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是被神分别为圣，我们要为神来做见证，而且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一样的有一个的计划，神也希望他的计划能够借助我们这个人来完成。你看那这几方面跟参孙是一模一样的，不要以为说他一个特别的出生，所以、哦、神就特别用他，神今天要用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他要用参孙的一样，我们一生都要归给神，给他来使用。但是今天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身份，就像参孙一样，我们做拿细耳人，但是呢，我们觉得说参孙的问题就是他空有一个身份，他是士师，可是呢，你看到他没有一个作为啊，显示出来是一个事实的样子。神说拿细耳人呢，一看就知道拿细耳人，就像那个和尚一出来啊，头发是光的，他做一个道袍啊、念念有词，手拿着佛珠到你的家里面的，那就好像是啊、教你施舍，他一个样子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对吗？可是如果你看参孙里面，他没有任何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先没有看到参孙什么的好处，那我们就只可以谈他的失败。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他怎么失败。我们看到啊，这个人呢，一生里面失败是因为他都是自己做王的。所以有人说啊，你看参孙的故事就是喜剧性的悲剧，明明就是一个悲剧了，完全失败，可是呢，他是 comedic 啊，喜剧性的。我相信特别的提到他跟那个大力拉的之间的关系， 说是什么这好莱坞觉得蛮精彩才拍电影嘛，因为有题材嘛。OK， 而本来 你看了你觉得说这个啥的那么样子的人干嘛呢？所以究竟它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呢？他们说是喜剧中的悲剧。Okay， 这个人从一开始到了最后，他都是顺从肉体的，他都不是为上帝发热心的，他最后跟一些人同归于尽也是报仇的，他没有一次为上帝，他都是为自己。奇怪，上帝怎么用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待会来谈一下他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就顺着自己的情欲，顺着肉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他也是来参加教会，可是他在外面里面拼命干啊，拼命什么东西，他在工作里面，在商场里面，在什么，都是为自己的，他所有东西都是凭着情欲去做的，但是只是礼拜天来参加教会，就是这样了，跟参训没有什么分别。应该是神国度的人，活的就像外面的人一样。这个人说的难听就是自私，他只想到自己的喜爱，他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他跟那些非利士人不和，是因为非利士人激怒他，他不是为了别的，也不是为了神的荣誉。这个人不在神掌管，他枉自行事。你看他从那个娶老婆、找老婆、烧了人家的田、杀了人啊，最后呢被人家拉住了报仇，全部都是为了自己。我们读大力拉跟参孙的故事，就想到一句话是什么呢？英雄难过美人关。 OK， 我常都说那个美人美不美我不知道。 OK， 可是这个色跟性欲是啊，对很多的人来说，尤其是男人，是非常有利有性的。你看他说一次套他的话，两次套他的话，三次套他的话，哎呀，笨的男人呢都知道了，他居然还是可以的。那他除了笨他也骄傲，对吗？他说你可以套出我吗？你可以骗了我吗？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哈，飞蛾是扑火的，这个是我们人的罪性，我们的天性就是往罪跟坏的地方里面飞过去。你觉得这不是很傻吗？火来了你还要去送死，我们人对这个罪就是没有办法抗拒，除非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生命。我们看这个人，他放弃了自己的这个的身份。他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女人的眼泪的确是很能够打动男人的心啊，所以我们不是笑女人说一哭二闹三就上吊嘛。 OK， 就说你是斗不过他的了，你讲话也斗不过他，你不讲也斗不过他。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哈，他最后他所有跟他打的人都打不过他，但是他败在一个女人的手里面。所以你就算是对男人刚强，他还是对女人软弱。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你不要以为自己无懈可击，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只是那个弱点别人抓到就好了。我在教书的时候啊， OK， 那其实因为我长得不够高，那我教的那个校区呢都是那些墨西哥人，60%墨西哥人，然后其他就是黑人，哇，都是个子比我大的、高的、壮的。Okay， 那常常如果我不稍微穿的比较整齐打条领带，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老师，对吗？因为就混在学生的当中里面哈，然后我们东方人呢就长了一个比较年轻的脸，对吗？那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就板起脸来哈，就拿点威严出来，就好镇压一下下这样的。可是啊，那些学生很聪明的啊，没几下就搞清楚，就知道这个人的弱点是什么。这个人啊，不可跟他硬的，也跟他软的啊，他吃软不吃硬的。所以在你面前，哦，老师啊，我的功课丢了，怎么了？可是说我没有教，我没有做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OK， 每一个人都有他弱点。所以呢，有时候呢，你看你的小孩，看你的配偶，你其实大概从神给你一个智慧，知道他弱点在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有 进去的地方，就是为他那方面来祷告。我不是说是去控制他哈，但是我们想到说那个是你可以改变他的一个地方。那撒旦当然也是找我们这个地步嘛，所以他能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在神面前如果给魔鬼留一个地步，他都抓得牢牢的，你就没有办法能够逃避他。啊，所以我们在求神面前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今天我觉得贪心代表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可能我们对吃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可能嘴多啊，我们说不住口，有些东西呢讲着才舒服啊，告诉你不要不讲，结果还是讲出来了。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很容易生气，但是啊，情欲的东西是要在乎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给他们地位。所以我觉得说那个约瑟，人家去拖着他的时候，他情愿衣服都不要往外跑了，就是表示说他在这个第一行动的时候，他马上就保护自己进去那个的陷阱。但是我觉得说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这个美国洛杉矶好莱坞都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凭感觉而行事的一个时代。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小孩在情绪在什么方面失控，这方面我们是做父母的很失败，因为今天他们在社会里面所接触就是鼓励他们 You go where your heart takes you, You go with your feeling, 不管你父母反对不反对，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讲使你开心，你就去做。不讲真理，不讲公义，只讲我个人，其实就是自私。这个不用教的，自古以来人生出来就会。只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他提倡，他鼓励他来反对你，这个就是我们可怕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放纵情欲，放纵情欲，没有节制。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好，我们来看，参孙明明是拿细尔人，但是呢，他没有一点活出是拿细尔，而且拿细尔人不应该做的，通通他都犯了。你看呢，他去碰一个死尸，那其实你不可以碰的，因为圣经里面说过说，不干净的、污秽的不可以摸，而且他不但是指着碰，还从里面拿出蜜来给父母吃，这个父母也够糊里糊涂的。OK。弟兄姐妹，今天神需要的不是一个是外表做基督徒的人，外表做拿细耳的人，他是要心里面做拿细耳的人。就好像说不是肉体受割礼，是心里面受割礼的。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都不知道啊。我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讲到说，这个酒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不是喝酒了不起，是因为你没办法放下，所以它变成了不起。你没有办法不喝，我说那你已经受到控制了。有时候我觉得说，可不可以不做，可不可以不说，可不可以不喝，我们可以为了上帝放下一点点的娱乐吗？一点点的享受吗？睡少一点吗？早来教会一点点吗？待得晚一点吗？服侍尽力一点点吗？多花半个小时来预备主日学吗？可以吗？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去教会都是饿着肚子去的，因为呢我没有你们的小孩子那么幸福了，可是他们参加课余活动都没有的啊。我们刚移民的时候呢，啊，是全家人呢，是下田去种菊花的，这个是我们家庭生意。所以呢，礼拜天是不可以去教会的，都要待在家里面农场。所以我们就渴望那个礼拜五来了。礼拜五来的时候呢，哇，其实在外面呢，就是那个全身大汗了，因为我们就是很热的这个温室里面。然后呢，哇，真的人家的。拿一个车来了，那个叔叔来接我们呢。啊，我们呢是一个 station wagon 呢，后面呢抵几个人呢？车里面的抵八个人的这样的哈，就去，擦一把汗就去，都是饿着肚子的。今天呢，我们要让我们小孩吃饱才到教会来，就怕他们饿了，会饿吗？会不够营养吗？ 但是呢，我觉得是完全是心态的问题。我们觉得说去到那边啊，畅吃享受啊，那个比我在那边吃饱一顿呢，吃饱了明天还会饿的。但是那个给我的满足啊，我喜乐了，那个东西是跟着我的，那个饱这时候消化就没了。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一些事情的那个轻重啊，就看你自己哪一个看得重。其实那些都是指给你看，你还是对什么东西比较看重。不可剃头，剃头是羞辱哦。男人长发才是被慎用的，对吗？不是，男人呢是有头啊、女人长发好、就是荣耀。男人长发，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啊，就是啊，觉得好像今天呢，这很 sexy 啊。今天所有的那个电影明星都是给你光个头这样的哈，可是呢，你看呢，你一辈子都不能够剃头，你觉得那个感觉是怎么样？我很佩服玉华的头发可以留得那么长，我说哇，真的是我看到我都觉得是很难去打理。你可以不能够剃头 ，OK？ 为什么不能够剃头呢？就是一看就是不是你不是一般人。没有人像你这个样子的，你头发长长的就把它截起来，截起来，走出来背后像一个女人，这个表示说你是甘愿为神受这个羞辱。我觉得他的母亲啊也是很重要，因为呢，你看那个天使跟那个母亲显现的时候，跟那个父母显现，然后怎么说啊？你看呢，第四、第五节十四章，他说啊，你。要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我看看哈，那边十三章，对不起哈，十三章。OK， 你不欲哈，所以第四节说，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喝。请问那个清酒浓酒不可喝的，是先是从母亲。我们的母亲都很担心的，我们为了要去培养我们小孩子，我们都要胎教，对吗？你平常是喜欢吃辣的，哎呀，怀胎的时候都要戒口啊，这个不该吃。一个母亲对她的孩子的灵性有多少影响？你为了你的孩子做了什么样灵性的这一些的准备没有？神把孩子给你，他是从你身上先来有个交代，你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你不能够以身作则，你怎么可以培养出一个拿细尔的儿子来呢？你叫他不要做你都做，那你怎么可能影响他叫他不做呢？所以我要分别他为圣，是从你开始。所以你就看到说他在神的面前里面就先有这样的一个的 preparation。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哎呀，我只是把孩子好好教育了，啊，交给人教育，送了最好的老师了，然后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其实最终就是你去教他，你最能够影响他，因为他是从你生出来的。我们看到哈，圣经里面除了参孙以外，还有撒母耳、士师约翰。那但是一般哈，做拿细耳人呢？是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知道哈，这个保罗哈，后来他带着那个提摩太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做守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个的例。有时候你心里面在旧约的里面的教导，我为了某一个的需要，我一个苦苦向神请求，因此呢，你就在那段时间刻苦己身，所以呢，神就让你守这个拿细耳的这个的约。可是呢，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或者那段时间过了，那你的那一种的生活也结束了。可是呢，这几个人可是特别的，这个是终身为拿细耳人的，是一辈子都是要这样的哈。那刚才我们提过这四个原则了哈。那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能够碰，因为他是用葡萄是酿酒的，不能够碰葡萄做的东西，象征你要断绝世界的享受。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从世俗的享受里面为神分别出来？然后呢，还有就是不可剃头，我说这个是一个羞辱，然后你可不可以从自我的荣耀当中里面被分别出来？有时候就是为了你的信仰，就是为了你这个东西，人家怎么说你，为了神的荣耀， 你都不顾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就已经成功了。还有不可以因为亲人死而沾到不洁的东西。有时候啊，这个是我的亲骨肉，这个是我的父母，这个亲情，上帝说都要愿意舍弃。我们今天呢、啊，其实最捆绑我们的就是这一方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从那种背景教育出来啊，你就是一个孩子啊，就是什么，你把你所有都给他，常常他们的地位就比上帝更高。所以其实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里面有很多循环的，上帝每一天都跟你就是 wrestle 这个事情，你什么时候可以完全 trust me with your kids 啊？你什么时候把他叫出来，其实我们在他面跟他打转呢、啊，就是其实纠结就是在这个循环里面过来过去。然后还有呢，不可以死是不可以帮这个就是属灵的死亡当中里面分别出来。保罗说，我已经钉了十字架，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我们向神，我们是要放弃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里面是活过来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继续来看这个参孙的失败。他除了自己做王，他放纵情欲，他放弃了身份，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心怀二主，心怀二主。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相信他从小妈妈就告诉你了，你的打扮那么特别，你是属神的。可是呢，神他不会放弃的，但是呢，世界他还是要的。所以他就是一手抓住神的国，一手摸着世界，他就希望能够在世界上面呢，两者都可以共活。但是我们知道啊，圣经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圣经讲的那么粗，你只可以选一，就好像我们今天你只可以娶一个人嫁给一个人，你不能够同时享其人之福，因为如果有两个主，你都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对吗？但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跟上帝的两边，我们就是这样。他一方面很恨这非利士人，因为他世世代代都跟我们为敌，可是他偏要爱一个非利士女人。他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可是他心里面又不能够控制他自己那个情欲，所以他在生命里面是征战的，所以他的服事上面是分心的，他在属灵的战场上面他是失败。那姐妹，你又可否想了，我们其实跟参孙一样的，我们又想侍奉神，但是又摆不下世界。我知道我要来服事，可是我的工作又摆不下，我知道我有一个挣扎，我当基督徒做得挺苦的，我怕我哪一天不太怎么爱主的时候，上帝又罚我。但是呢，我世界的东西摆不下了，我就马上面临这个生活里面的处境。所以我觉得有些基督徒不带怎么快乐，你跟他们接触觉得活得挺苦的，比那些不信的朋友苦。不信朋友干脆就不来教，根本就不接触，他心里面很释然，你不行，你有一个内疚感，可是你也没办法胜过。哇，这样的基督徒我相信做10年8年是很累的。雅各书第一章7节到8节怎么说呢？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信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福分。那你看参孙快不快乐？他不是最后得到这个女人了吗？那请问圣经的介绍他快不快乐？我们看16章17节，参孙就把心我们先看16哈，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做丈夫的烦得要死的？太太天天用话催逼你，你说我不如死了算了。OK， 你觉得他快乐吗？不是有个女人很好吗？就是他要的这个女人呐、啊。可是他不会因为得了这个女人他快乐的。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力大无穷， 拆毁了这个城门呢、啊。那个城门有多重啊？他不但是拆了，他可以抬这个的城门呢、啊，30英里呀、啊！哇，好厉害哦 ！OK， 好厉害。那你看，他就是随便哈、啊，那个时候可能驴驹死了，就在地上随便抓了一个骨头啊。当时他们用来做绑起来，就做一个武器，随便杀了1000人。一个人敌1000人，厉害不厉害？厉害 ，OK， 厉害。可惜他的恩赐没有被主用。我们今天培养我们的小孩啊 ，OK， 当然呢，我们希望神祝福他有很多的恩赐，可是有没有他的恩赐是为神来用的呢？参孙就是这样子，神给他那么大的力气，没有一次力气是为神来用的。而且更糟糕就是说，如果你看他的故事怎么发展哈，他不是要去娶一个外邦女子吗？后来呢，他就给出了一个谜语啦，人家猜不到啦，猜不到的时候呢，结果呢，他这个谜语呢，就跟太太讲了，太太呢就把这个谜语告诉别人呢，那人家知道他这个谜语了，人家就赢了他了，他很生气了，就把老婆丢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后来呢又想去找他老婆了，那找到老婆了，那费神跟他打了。那打的时候呢，他就杀了人了，杀了人呢，那些人呢，他很生气的，把烧人家田了。你就看到这个人呢 ，OK。后来因为那些人腓力斯人要找他报仇，所以腓力斯人把他那个岳父跟他的太太活活烧死了。我们很多时候个人的危机啊，成为我们家庭的危机。你一个人的冲动，成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一个祸。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我是一单身一人哈，所以呢，我很多的决定呢，其实就是为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家庭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任何的决定都是为你全家人来做？所以呢，你们神给你一个家，所以你现在是所有做事情的那个决定方式就不太同了，不太同了。那我们来看他这样的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怎么样祸及整个社会或者国家的时候，你看他最后有什么样一个结局啊？首先我们看到啊，他被人家知道他的个秘密的时候啊，他以为说第三次起来了就跟人家打了嘛，对吗？结果发现头发被剃了啊、其实神老早不跟他在一起了。那所以呢，他就被人家绑起来了，人家就把他眼睛先挖了。OK。这个是很残酷的，没有一个事实的下场像他那么样的，把眼睛给挖，然后就还给他什么，还锁在那个腓力斯人拜的那个大衮的那个庙。大衮是腓力斯人的神呢，他是一个鱼神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腓力斯人啊，他是海岛里面的人，他是从希腊那边一直要移到这个迦南地，想打进来抢了那个迦南美地。所以呢，为什么以色列人看到他们从海岛来的，就跟他们打？所以参孙什么时候打赢呢，就把他们呢推回去海岛那边去。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胜呢，就把他往陆里面进站。所以呢好像一个门呢这开这边开那边开那边开那边，就完全在乎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拜的海岛的人，我相信都是不与为生，所以为什么就是非常着重这个鱼。那么看他那个结局啊，第一，参孙的意思叫做 sunny。光芒他的父母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参孙，相信就是有一个的梦想，哇，以后像星一样那么灿烂。但是他的人生是最后进入在黑暗的里面。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是不是也有一个的盼望？可是你知道他的将来会怎么样吗？然后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那些进入黑暗的人，其实的结局都是很可悲。扫罗最后圣经说神离开他了，他去找这个巫婆。他什么时候去找巫婆的？晚上。我们知道耶稣替门徒洗完脚，包括犹大，洗完以后犹大做什么？出去卖耶稣了。圣经说他出去的时候是晚上。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啊，有时候慢慢慢慢进入晚上的光景，参孙就进入了这个晚上。 他最后的死的之前一句话，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Okay. 然后结果他把那个柱子推倒了，整个地就塌下来。然后当时圣经说做的有多少人呢？3000男女。所以圣经就加注一句话，这个人死的时候所杀的比他活的时候还多。他首先去杀了300个非利士人，然后拿了他们衣服什么什么哈，然后后来他不止杀了卢衰谷，杀了1000人呢，那现在他杀了3000人，他其实杀的可能都比任何士师都多。可是圣经加注，他死时所杀的比活的更多。我突然之间有一个感想，会不会有些人死了比活着有用？死了比活着有用，活了白用的，神在你身上做不了什么，也许死了比活着有用。我很难想象，保罗说活的是为主而活，死的为主而死，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弟兄姐妹，不要到有一天感觉到说我好像死的时候比活的有用，我只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觉得那是我们基督生命里面最悲惨的一个结论。那这个人呢，行事是凭眼见，他不是凭信心的。看到这个女人他就要，看到这些人他就杀，后来眼睛看不到了，上帝我与他们同归于尽，没有一次是祷告看神说我要怎么做，没有。他看到什么是想要做，这个人不是凭信心的。然后所有的事师他神兴起来了，然后最后去打了什么仗的时候，就那边的呼招募对吗，啊，不少人跟着他们打。诶，这个人呢从头到尾都是一人行事的，没有招兵买马过一次，没有 recruit 过任何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就是一人来独挡。我发现有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只有血气没有领导力，一个人做事很强，可是呢你给他一群人他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办事能力很高，你连你的家都没办法领导，都是乱的。那时候啊，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要我们去领导，从我们家来开始。但是先不要看参孙，我觉得参孙的失败不是只是参孙的问题，参孙的失败是他父母先有问题，你说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是那么难才得到这个孩子，而且是天使跟他显现，他从 day one就知道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的，可是他们有没有把孩子培养到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父母有什么失败的地方。第一，我觉得参孙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名字，是外邦的神明，他们说可能是跟一个叫做他们那个时候所拜的一个月神太阳神日神有关的，那也许可能这个就已经表示说父母所想的还是不是在神的国度想事情，还是 蛮世俗性。第二，神的律法他没有教导他的孩子，以致他的孩子一个犯两个犯三个犯，还有忽略了孩子品格上面的发展，还有没有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那些人。哇，那些人不可碰的清酒浓酒参孙喝了，不要碰不洁的东西他碰呢，还吃了，还给他父母吃了，然后呢不可以剃头的，最后头发给人家剃了。哇，这个人啊没有守住一样神在他身上里面的任何一个使命。但是呢我觉得 从他的孩子跟他说，他说哎呀孩子啊，你为什么要娶一个外邦女人，他说我就喜欢，这个父母怎么样，就让他了，就让他了，这个叫纵容。孩子拿了个命给他，不问所来去了，就显然他对这个小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并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我们做父母啊，不要以为说他交一份成绩单来就好了，他电脑上面看什么，他跟谁打电话，他今天说他从什么地方回来，你真的知道吗？你真的知道吗？有一次我很紧张，我在 我比较小的时候，我在我妹妹的书包里面收到一包香烟，怎么来的？我朋友怕老师被逮到啊，就给我啊，我给他好像看着，我说不许你摘 ，I don't care what you cannot just do that。你有没有知道你家人周围发生的是什么一些事情？不要以他的成绩单来证明一切。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人也进到信心的这个英雄榜。如果是你，请问你会投他一票吗？你投参选一票的举手。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利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出于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Why?如果我问你，为什么参孙会被列入在这个信心的名录，你说呢？你说什么？为什么？我也想了好久，我说上帝开一个玩笑，基甸我都勉强给他通过了，可是参孙怎么可能呢？我不晓得他最后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显然是为了自己要报仇，可是他相不相信神给他第二个机会，因为他的头发在长出来了。我们无论在神面前败落到什么样的光景，上帝还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注意，上帝是绝对知道。我觉得他最后跟上帝的一个祷告，起码他知道力量还是从上帝而来，对吗？求你再给我一次力量。有一首歌，再给我一次的机会，不要叫我后悔今天啊！所以啊，我就想，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圣经说他是一个信心的人。但是看到参孙，我就想到说，神真的能够使用任何人，包括这个缺点无数的参孙。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今天那么烂，上帝都可以有能力借着你那么烂来成就他的这作为，可是分别在哪里呢？我可以心甘情愿的去做，我可以做出来的时候漂漂亮亮的，结果都一样的。可是不同时，神的旨意要进行就是进行，你怎么样整个过程当中里面都是拖拖拉拉的，都是这个勉为其难的，神的旨意还是在你的前面。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个人受羞辱，神不得荣耀。所以有时候神的旨意还是可以借着软弱的人身上来成就，事情的结果还是达到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变更的。可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人被羞辱，神不到荣耀，我觉得这个是天大的可惜。但是这个也证明神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不会因为你来拜事，可是事情是要成就了，你一点好处得不到，我也不能够从你身上里面得到赞扬。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啊，不要被参孙啊的这样的一个例证啊来变成我们的 步他的后尘。我喜欢 Warren Wiersbe 华伦卫士比牧师给他的一个参孙的一个的评语。A deliverer who couldn't deliver himself. 一个拯救者不能够拯救自己。A conqueror who couldn't conquer himself. 一个统治者不能够征服自己。A strong man who didn't know how weak he was. Should be how weak he was. 一个强壮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真实祈求，无论我们以为像参孙一样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力气挺大，但是何时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猛然不知。但是像这样的人，你还是给他机会。主啊，我们常常需要你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珍惜这些机会，让我们今天就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假如我们在你面前有认罪悔改退后立志的地方，求主就给我们这个机会，求主给我们这个机会，求主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呼求，让我们回去的时候不是去到停车场就忘了我们今天所听的，让我们继续思考，让你不放过我们，让我们安静的时候你跟我们说的话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面，直到我们对你顺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